平安。好，感謝神，我們昨天音樂會順利地來到舉行。我想問一下，昨天有哪些的朋友弟兄姊妹有去音樂會，有沒有舉手啊？台下揮揮手啊，昨天好像是這樣。好，我們呢都很感恩啊，昨天我們的音樂會啦，有好一班好好的弟兄姊妹為我們去籌備啊，同埋去演出啦，同埋有台前幕後一起去幫手。咁咧更加感恩嘅咧，就有好多大家邀請咗嘅即係親友啦，一齊咧嚟到呢個音樂會，都希望係即係藉住音樂會，佢哋去更多嘅認識上帝嚇。我哋又一齊都去回顧過去30周年嚇。其實很多相我都未見過的，以前啊，即係佢好早期嗰啲年代的相咧，我哋都係即係第一次去睇到嚇，即係睇見即係上帝一路喺教會裏邊嘅工作。咁你今日咧，頭先大家睇嘅經文咧，講到關於無花果嚇。咁啊，喺香港嘅時候咧，通常我哋就會買無花果乾嚟到去煲湯啊嚇，或者有時就當零食啊。偶然咧先至係有新鮮嘅無花果賣嚇，而家都多咗嘅可能。咁啊，英國嘅超市咧就都常見嘅嚇。咁早幾個禮拜咧，大家唔知有冇都買嚟食啊？都係無花果當造嘅時候，好清甜嘅嚇。今日咧同大家睇呢段經文咧，係關於無花果。我哋繼續睇馬可福音啦嚇，我哋上次係第10章嚇，今日咧到11章。嗱，11章嘅經文咧，我哋係熟悉嘅嚇，即係1至10節嗰度咧係講緊主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城嚇，跟住咧嗰啲嘅民眾咧就夾道歡呼嚇。咁而我哋頭先睇第12節咧，就係講到耶穌咧佢喺第二日發生嘅事嚟嘅。當耶穌騎驢入咗耶路撒冷之後，佢就係去到聖殿去逗留，然之後天黑咧，佢哋就離開，就去到咧伯大尼。伯大尼嘅係一個村莊，亦都係喺其他福音書亦有提過，馬大、瑪利亞同埋拉撒路嘅屋企啊。咁所以咧，好可能耶穌同埋門徒就喺佢哋嘅屋企裏邊過夜。第二朝咧，耶穌係出翻嚟嚇，即係預備入翻去耶路撒冷啦，咁啊佢就肚餓喎嚇，即係耶穌朝早都肚餓，都需要食早餐嘅，我唔知道大家食咗早餐未啦。佢就見到一棵無花果樹，呢棵樹上邊咧就長滿葉嘅嚇，咁佢就過去睇啦嚇，即係睇下有冇果子啦嚇，有冇無花果。咁當時咧，其實耶穌嘅時代無花果都係盛產嘅喺巴勒斯坦地，咁所以咧都係佢哋其中一個主要嘅糧食嚟嘅。咁佢就見到好多葉啦，走過去睇，但係發現冇果子喎嚇。於是咧，耶穌就反應好大，佢話：從今之後，永遠都冇人能夠食你嘅果子嚇。意思即係話呢棵樹係永遠都唔會結果子啦。我哋覺得奇怪嚇，即係雖然棵樹揾唔到果子嚇，都唔需要咁發大脾氣啊。而且似乎呢度都講緊唔係無花果嘅季節嚇。無花果樹咧，通常3、4月嘅時候咧就會開始長葉嘅嚇，咁係大概逾越節嘅前後，亦即係今日嘅復活節嘅前後啦，正正係耶穌而家呢段經文嘅時間嚟嘅。咁到6至9月啦，佢長滿葉之後就會結果子，咁所以係呢棵樹有啲奇怪，因為佢已經好多葉子啦嚇，咁所以。難怪耶穌都會看下好奇啊！呢棵樹會唔會提早咧嚇？會唔會有果子咧？咁但係真係唔係當造嘅季節啊嘛，咁所以就冇果子都係正常嘅。咁點解耶穌咁無理取鬧要去就助呢棵嘅樹咧？嚇！耶穌係咪真係發脾氣咁簡單咧？喺舊約咧，無花果樹係象徵以色列人嚇，好多嘅。舊約的經文都提到即是藉著無花果樹去比喻以色列人，其中的一節在何西亞書、這個、給大家看看無花果就是這樣，大家都吃過應該在何西亞書第9章第10節，其中一節的經文講到以色列人，上帝說發現以色列如在曠野的葡萄，我看見你們的祖先如春季無花果樹上初熟的果子，他們卻來到巴力比爾獻上自己做羞恥的事，成為可憎惡的，與他們所愛的一樣。意思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是舊約先知何西亞先知的引用上帝的說話， 以色列人就好像无花果树的果子咁，不过佢哋咧，佢系去到拜巴力吓，即系嘅当时嘅迦南嘅偶像，去献上自己做羞耻嘅事吓，得罪上帝。所以咧，耶稣喺度咧，唔系即系纯粹发脾气吓，而系一个行动戏剧化嘅一个嘅比喻，一个嘅象征吓，系喺旧约嘅先知书都好常见嘅。先知咧好多時都藉住啲嘅行動嚇，一個好dramatic 啊戲劇化嘅行動嚟到去代表，譬如以西結先知啊，咁佢好多啲象徵性行動，其中一個咧都好奇怪嘅，就係咧上帝咧要佢去執鵝，即係打執身份，瞓幾多日，其實好多日嘅嚇，幾多日嘅日數咧就去象徵住以色列人咧即係受懲罰要幾多年嚇。咁即係我都發覺先知都好難做噶，即係點樣執我咁多日咧？嗱，如果我哋睇翻耶穌呢一度咧，我哋就睇見好特別嘅馬可福音下嘅作者，佢用緊一個我哋叫三文治嘅結構嚇，即係咧無花果樹呢段嘅經文中間係夾住一段經文嘅，因為咧喺第二十節嗰度就講到無花果樹真係枯萎咗啦，連根都枯萎咗啦。咁所以前後都係講緊無花果樹，而中間佢夾住嗰段經文係咩呢？就係、是、耶穌潔淨聖殿嗰段經文嚇，第十五至到十九節。所以咧，如果我哋唔係好明嚇無花果呢度究竟象徵啲乜嘢嘢咧，我哋喺中間呢段經文咧就會揾到嚇，就係、是、解釋前後經文嗰個嘅即係約節啊，個key verses 就喺呢度啦。原來耶穌呢度咧係要帶出中間呢段經文嘅信息，就係、是、有關於聖殿嚇，聖殿咧將會被上主係去棄住。嗱，如果咧我哋話耶穌係就坐呢棵無花果樹，更加準確嚟講咧，應該話耶穌審判呢棵無花果樹。不過咧，佢只係一個嘅象徵嚇，無花果樹本身係冇罪嘅，不過佢要去審判所象徵嘅以色列人。我们又一起去看看中间这段的经文。耶稣在这里十五节开始，他就在圣殿里面赶走了那些做生意做买卖的人，就是推倒了一些东西。大家可能来到这个位置都估到了，耶稣没理由又是一时冲动下又发脾气，应该不是啦。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回第十一节，耶稣他其实早一日佢入耶路撒冷城嘅时候，佢系入过圣殿。十一节经文话佢看了周围的一切，原来耶稣系观察咗圣殿嘅情况。佢早一日专程嚟到去圣殿去观察个情况，但系咧当时已经天黑啦，于是耶稣亦都冇任何嘅行动就离开咗。我哋咧去认识一下圣殿吓，当时嘅圣殿。聖殿咧係喺舊約時代所羅門王去興建嘅嚇，咁喺上面嗰圖就係啦嚇，長30米，高60米，啊60米都幾高啊，其實嚇，即係成十幾廿層樓。咁咧聖殿嘅裏邊嘅牆壁咧就貼曬純金嚇，所以係一座好宏偉、好金碧輝煌嘅一個嘅建築，係以色列人去獻祭敬拜耶和華的地方。這個的聖殿被稱為所羅門聖殿或者是第一聖殿，但後來去到主前586年，猶太人被掳到去巴比倫，而耶路撒冷被攻陷，聖殿都被毀，這個是第一個聖殿。再過70年，當時的新的王朝波斯王就准许犹太人回去重建圣殿，于是他们就再起了一个新的圣殿，就称为第二圣殿。不过第二圣殿的规模就小很多了。来到耶稣的时代了，当时是大希律王，大希律王他就修葺和扩建圣殿，就是下面你看到的图是一个模型来的。咁佢就擴大咗聖殿嘅範圍啦，即係將聖殿外邊嘅空地咧都即係圍住咗嚇，咁咧就稱為外院，而成個聖殿嘅範圍咧就被稱為聖殿山。聖殿咧係其實猶太人嘅宗教同埋政治中心嚇。咁不過咧聖殿咧亦都同 當時的經濟呢都是緊密的聯繫，因為很多的、去聖殿的朝聖者是從四方八面而來的、啊、即譬如你看《使徒行傳》，你見到說即有些去到很遠，可能羅馬的地方來的，樣他們呢一年起碼有三個節期呢是會來、即獻祭朝聖，所以呢就於是有商機了，是不是？即現在香港經常都找、即商機，即不同的經濟，是吧？夜攤經濟，什麼經濟，他們發現了商機呢，就是他們這麼遠來到獻祭，他們沒理由在即老遠希臘羅馬拖著羊拖著牛來獻祭的嘛，擔些穀物來獻祭不行的嘛，於是乎他們呢就在聖殿的外圍去到賣這些牲畜、啊、獻祭用的牲畜、啊、或者些穀物等等、啊，咁亦都提供一啲嘅兑換錢幣嘅服務喎、啊、咁因為咧當時嘅羅馬嘅錢幣咧係有凱撒大帝嘅頭像嘅。如果大家咧去大英博物館咧，你哋就會見到呢啲嘅錢幣啊。我都去過幾次去睇過。咁你哋咧去到大英博物館咧，就要去羅馬時期嗰個嘅館，咁你哋咧就會見到噶啦。咁呢啲嘅錢幣因為有凱撒大帝嘅頭像就不可以在聖殿裏面來到做奉獻用的，於是就要用兌換一些特定的錢幣啦、啊、你看到那個情景是怎樣的呢，就好像、去香港的車公廟那樣，廟前面呢未入到個廟之前就外圍已經是擺了很多賣一些香燭製品的東西、啊、賣風車、啊、跟著有解簽的檔口、啊啊、同樣呢當時的聖殿的範圍都是這些買賣商業活動很蓬勃的、啊、即是促進了經濟繁榮，但是同時也都令聖殿變了質，成為了一個的、經濟的中心。主耶穌他進入聖殿就是看到這個這樣的情景，很多做買賣的人、啊很多、賣鴿子的人、啊或者生其他牲畜的人、啊、兌換這些錢幣的人、啊、還有一些是、拿著器具從聖殿經過的人、啊、這些的路人甲是怎麼來的呢？其實原來聖殿的外院呢是面積很大的，而當中有很多的出入口、啊，啲人咧為咗貪方便咧，佢哋就會走捷徑啦嚇，即係喺度穿穿插插，尤其是咧即係抬住嗰啲貨物嘅人嚇。咁於是乎咧，你發覺咧聖殿就好似變咗一個嘅街市咁樣。我唔知大家咧喺香港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即係朝早啊去下北河街街市啊、旺角街市啊，即係唔係即係政府嗰等喎，係嗰啲街邊嗰啲喎嚇。哇！你會見到咧，真係好熱鬧嘅，係咪？好多檔口啦，好多。即買餸的人水泄不通，穿穿插插，聖殿的外圍當時就是這樣。耶穌去趕走這些商人，這些抬貨物的人，又推倒那些找換店的桌子，那些賣鴿子或者賣其他牲畜的桌子，他這樣做是不是因為、外院的情況好像街市一樣呢，即很混亂啦，很吵吵啦，咁佢就即係做咗食環署嚇嚟到咧去驅趕小販咧，啊可能係呢個原因，但係亦都有更加重要嘅原因。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是、聖殿嘅外院咧，其實即係而家喺我右手邊嗰個位嚇，唔知大家望唔望到一個外院嘅字嚇。外院咧其實係外邦人叫做外邦人院啦嚇。即是呢外邦人即是不是猶太人，其他的人不是猶太人。外邦人院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外邦人唯一可以敬拜和祈祷的地方。因为他圣殿里面其他的范围呢外邦人是不入的。现在呢居然被占用了来到去做买卖。如果你是外邦人的时候，你会不会一个好像街市这样的地方去祈祷去敬拜呢？他們沒有一個他們唯一可以敬拜的地方，所以耶穌呢就即是責備當時的人，耶穌就責備他們，就是說經常不是記著說，第十七節， 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耶稣这节的经文是引自旧约下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一节，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第六至七节。这里是讲什么呢？就是以赛亚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先知已经上帝对他所说，预言将来很多的外邦人都会去敬拜上帝，去侍奉上帝，都会去守他的诫命，遵守安息日。所以上帝就应许他们，带他们去到上帝的圣山，去到上帝的殿里面去祷告。所以他的殿，上帝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是给每一个的人去敬拜，不是只是给犹太人去自己。但是现在圣殿给他们敬拜的地方都没有了，耶稣一定很生气，很愤怒。第二，耶稣责备他们是将这个的殿变成了一个贼窝。这个呢是引自旧约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贼窝呢不是说这些做生意人抬高那些价钱，这个应该是的，当然是的。贼窝是说什么呢？是贼窝本身就是贼窦，就是贼仔窝藏地方，不要被人发现，不要被人捉到，然后呢适当时机就去可以出去犯案了。你在贼窦里面没人发现，他们就逍遥法外。我们试想想这班做生意人，他们为什么夠膽可以在外邦人院的地方霸佔了地方来到去做生意的呢？一定是有背后有勢力的人士去到撐腰。耶稣主要指责的不是这些做生意的人，而是在圣殿里面拥有权力那班建制的人，就是那班的祭司，那班的宗教领袖。他们被那些商人可以去到霸占外邦人院，美其名是提供服务方便那些朝圣者，实际上刚才都说他一定是会抬高的售价的，就是外面一只羊卖1000元，你这里就卖1500元，兑换率一定是抬高的，而这些宗教力就在背后一定抽不少油水。他们就将圣殿成为一个贼窝，因为他们以为是藉着这些献祭的礼仪，这些各种的宗教的规条，可以去掩饰他们里面那种的贪财，那种的罪行。如果我们看回耶利米书这里，上帝讲到这个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成为贼窝？看啊，我真的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看见。而下面第13至15节，耶利米书这里他也都讲到，因你们行这一切的事，我一再警戒你们，你们不听从。24节他讲到，我要称这个，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就我赐给你们和你们祖先的。上帝要怎样做呢？就是将他们从上帝眼前赶出。原来在耶利米先知旧约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以色列人觉得以为维持了这些祭祀的礼制的体制就可以确保上帝的祝福，但其实他们背后欺压穷人，行很多不公义的事，去拜偶像，上帝说他都看见，他都看到。先知警告他们，他们所倚靠，他们已经当了是圣殿一个靠山，你去倚靠这个圣殿就以为没事，但上帝说不是，他都会去弃绝，就好像弃绝他的祖先的地，示罗的会幕一样。在再早的时候，示司的时候，当时仍然是个会幕在示罗的地方，上帝都会弃绝。 現在在耶穌的時代，這班宗教領袖再重蹈覆轍，他們以為維持外表這些儀式、這些制度就可以濫用權力去包庇這些商人，耶穌就很嚴厲去責備他們。所以第十八節那裡那班的宗教領袖就很想殺了耶穌，因為他們聽不入耳，耶穌篤中了他的要害。主耶穌說引用耶利米書這裡，就是他們將要面對審判，就好像舊約時代的人一樣，聖殿將會被毀。所以很多聖經的版本啦，個標題咧都會將呢段咧講做潔淨聖殿嘅嚇，即係我手頭上呢個都係。咁不過咧，其實更加準確咧，應該係耶穌審判聖殿嚇，或者係棄絕聖殿，因為佢要去審判以聖殿為外表嘅呢啲嘅宗教嘅體系。結果正如主耶穌所講嘅，喺主後70年，耶路撒冷就係猶太人同埋羅馬嘅戰爭裏邊被摧毀，而聖殿亦都被夷為平地。聖殿裏邊嘅宗教領袖本來係應該帶領住佢嘅子民，帶領住外邦人嚟到神嘅面前，佢哋嘅生命應該係結出豐盛嘅果子嚇，就好似無花果樹嘅果子一樣。但係佢哋只係長葉唔結果，因為只係虛有其表，佢裏邊係腐爛嘅。早幾日的新聞可能就是一個例子，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英文是 Church of England， 聖公會是 Canterbury Archbishop Justin Welby， 這個大主教是可能大家都覺得都見過的了，應該出名的，因為他是所有主持皇室的加冕葬禮的大主教。他因為戀童的醜聞被曝光而早幾日引咎辭職，事源就是他隱瞞和包庇另一個的神職人員叫做 John Smith， 他在很多年前性侵和虐待很多名的男童。 John Smith 是另外一個的神職人員，在很久以前的70-80年代開始就去性侵和虐待很多的男仔，後來移居了南非。到2013年呢，這個韋爾比大主教就上任，知道了這件事。其實教會裡面一直都有調查，不過沒有好好去處理，而亦都沒有報警。以至去到南非的時候呢，也有更多的男童受害，直至到 John Smith 這個人在2018年逝世都沒有受到法律制裁。這件事件最近被曝光，很多的輿論都批評韋爾比大主教他作為教會的最高領導人有一個最大的責任。但是其實教會內部都是有其他的問題，很多的高層都是知道這件事情，而更大的問題是為了保持教會的聲譽而去隱瞞和不作為。這件事揭露了教會怎樣去處理性醜聞或者其他的醜聞，裡面的人、裡面的機制都出了問題。今天其實每一間的教會都是，我們都需要警醒，不要中了撒旦的圈套，特別是作領導的，即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不只是維持敬虔的外表，而裡面它是腐爛了。弟兄姊妹，我們每個人，我們自己都是一樣，可能我們星期日，我們每個禮拜日都有回來教會，我們有11奉獻，我們有回團契，甚至我們有參與侍奉，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好像滿足了一些可能是聖經的要求。但我們要小心，我們不要覺得我們做了這些的事，我們就可以掩飾了裡面的罪，或者我們就去肆意在其他的時間、其他的日子去做一些不討神喜悅的事情。我們的裡面是怎樣的呢？或者我們不是回教會的日子的時候是怎樣的呢？我們的內心會不會妒忌人？我們的口會不會中傷人？我們平時怎樣對待我們的同事、我們的下屬，甚至我們家人？其他的人 他都會看到我們真實的一面，特別可能是我們的家人。我們平時我們的行事為人有沒有攔阻其他未信的朋友去認識主耶穌呢？我們不要只是得外表，而裡面它是腐爛了。剛才提過這個三文字的經文呢，下半部分就是二十節之後，二十節有一節呢，那裡就是講到他們即完了潔淨聖殿之後，跟住他們第二日早晨就再過多一天的早晨了，今次那棵樹就枯乾了。彼得就想起耶穌講過的說話，就說拉比，你所咒坐的那棵樹現在枯乾了。門徒呢很驚訝，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這棵樹會枯乾。耶穌呢就回答他們，但是耶穌的答案呢又好像沒什麼關係，不拉更一樣。我們一起看看22到25節，我們一起去讀這段的經文吧。耶穌回答：你們對上帝要有信心，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離開此地投在海裡，他心裡若不疑惑，只信所說的必成，就為他實現。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你們已經得著了，就為你們實現。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該饒恕他，好讓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耶穌在這裡他講到關於信心、禱告、饒恕這些我們經常都聽的課題。耶穌這裡的回答呢，是不是不拉更的呢？即是跟上面無關的呢？我們試一下代入當時馬可福音的讀者的年代。馬可福音呢大概是在公元66至70年寫成的，這個的年份有沒有熟悉？就是剛才我們講到聖殿被毀的，即是前前後後大概這些時間。所以當時的第一手讀者，或者初期教會之後的讀者，他們都去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就是在他眼前聖殿已經被毀。即是你試想像下，他讀這段的經文，即是那時候還是聖殿在這裡，但是他們現在眼前的聖殿已經沒有了。因為剛才講到耶路撒冷被入侵，即是被羅馬兵攻打，於是聖殿被毀。聖殿在猶太人心目中不是這一座建築物，甚至不是只是一個去翻教會啊、敬拜上帝的地方，不只是這樣的。在他們的眼中，聖殿就是上帝與他們同在的證明來的，甚至可以這樣說，是他們有聖殿就是有上帝的同在，即是肉眼見到的這個聖殿就是上帝的同在。聖殿被毀呢，其實對他們來說是拿了他們的命，他們很大的絕望，上帝是不是離開了他們呢？這個都是以前昔日以色列民他們被掳到巴比倫的時候，聖殿被毀的時候，他們都問同樣的問題。以色列人又再經歷一次聖殿被毀。過去這個的民族成千多年，他們都很依賴這個的聖殿，現在沒有了。他們很期望的是什麼呢？聖殿會不會再一次被重建？因為他們重建過一次嘛，所以他們會覺得聖殿有沒有機會被重建。我們知道事實上沒有，到今日聖殿這個建築物沒有再被重建。耶穌提醒他們，提醒這班的門徒，也都提醒初期教會的信徒，聖殿雖然被毀，但上帝沒有離開他們。因為耶穌基督的救贖，耶穌基督就是他們的殿，聖靈的同在，聖靈就是住在門徒的群體當中。他們需要重建的不是這個聖殿的建築物，而是他們的信仰的生活。所以我們看這幾節經文的時候，我們就不要只是按字面的意思來到去解釋一下，就覺得哇，你有信心呢，這座山你都可以動得到它了，搬得動了。當時耶穌說這座山的時候，他很可能就是面向著橄欖山， 就是這幅圖，現在的橄欖山，橄欖山就在耶路撒冷城的旁邊。而舊約呢也曾經預言這座山呢將會裂開，那個的預言其實是一個象徵來的，象徵著末日的審判。所以主耶穌在這裡，他提醒門徒要有信心，不是只動那座山，而是去相信上帝耶穌基督會再來，他會審判這個的世界。同樣在那裡祈禱的時候，不是或者是哇你祈什麼都可以，你無論是什麼你信就可以了，就為你實現。上帝不是王，但是先有求必應。這個的禱告是講緊上文上帝的國要降臨，主耶穌要再來。又或者即你祈禱的時候，即你要為了天父饒恕你，所以你要去饒恕人，即是不是要這個的條件。天父去看重的是什麼呢？我們和人的關係。所以無論這裡講緊信心、祈禱和饒恕，都是講緊我們一個的信仰的生命。我們怎樣在一個的新的聖殿，就是我們這個的生命被重建起來。以前舊的聖殿的體系律法主義，即是當時的祭司、法利賽人那種的舊的宗教體系律法主義沒有了，但現在要轉化的呢，是要成為一個新的生命，在耶穌基督裏面一個新的群體。這個是一個的 paradigm shift， 即是一個範式轉移，一個的徹底的改變，是從舊有的去到新的，就是我們生命的改變。弟兄姊妹，我們自己的信仰的生命呢都需要被重建。我們試想一下，我們的生命哪一方面需要去被重建呢？我們呢都去安靜，我們一起安靜在上帝的面前。今天我們需要被重建的，可能是我們對神的信心。我們有沒有相信在這個這麼多歪理、這麼多不公義的世代裡面，我們有沒有信心去等候上帝的國去降臨？我們要重建我們禱告的生活，我們是不是只是為自己的事去祈禱？我們要去重建跟其他人的關係，我們有沒有去經歷真實的饒恕和被饒恕？我們都安靜在上帝的面前。親愛天父上帝，我們誠實的來到你面前，因為聖靈你監察人的心，讓我們不再依賴只是靠一些外表，可能去瞞騙到其他的人，但卻不能夠去瞞騙上帝自己。主啊，今天我們真的面對著一個很荒誕、很多的不公義、很多的戰爭的世代的裏面，可能都好像昔日的猶太人一樣，我們很失望甚至絕望。主啊，但是你要我們重建的不是這些外在的東西，而是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今天，我們會不會在這個這麼艱難的世代裏面仍然去活出你自己的樣式？我們的生命被你拆毀又重建。主啊，求你賜給我們有信心，讓我們知道怎樣去禱告，教導我們去饒恕和被饒恕，因為你愛我們，你認識我們每一個。多謝你聽我們禱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刚才张牧师带领我们思想，圣经以无花果树去形容那些虚有宗教外表而内里是糜烂的宗教领袖，圣经又常常去以葡萄树去形容我们同上主的关系，愿意我们都常在祂里面，以致我们能够被祂修剪洁净。